感谢主哈！今天我想要用神的这一段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昨天我们在年轻人的聚会当中，我们也是有谈到这一个，耶稣在地上他的言行，真的是一个叫一般人很难接受的，这样一个人物，就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不但不明白，我们还会从心里面来起来反对他，还会从心里面来排斥他。但是我盼望今天呢，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一同认识神的心意，还有神的作为，还有神的智慧，并且神的生命与神带下来的祝福。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但是这一段话呢，我相信主耶稣，特别是主耶稣的讲的每一句话，我盼望今天都能够进到你的心的里面。你如果能够把主耶稣的话摆在你的心的里面接纳的话，我想今天对于你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特别要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好，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读完之后呢，我们来再来看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先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就是在当地呢，在当时呢，是有一个传说，就是他那个毕士大的池子呢，每一年呢，那个天使呢会来搅动。当那个水冻的时候呢，如果哪一个人先进去池子里面，那一个人的病就得医治。那么今天呢，这一个人是病了38年，而且呢他是躺着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呢走到池子里面去。好，所以呢他在那等了38年呢，一直没有机会呢得到痊愈。可是就在那一个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因为耶稣来到他面前，而且耶稣对他说，并且耶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呢非常的特别。我想今天呢，如果主耶稣跟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样回答他。就说你要痊愈吗？结果那一个人说呢，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放下去。就主耶稣对他讲的第二句话呢，好像呢对他所说的话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好像他们的对话连不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们对话好像连不在一起？就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就第二句话，主耶稣对他讲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就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那一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后面还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才知道那一个人为什么病，他病的原因是因为他犯了罪。好，可能所有的人在他旁边的人，他所熟悉的不熟悉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病，但是主耶稣呢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病。所以当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不仅仅是让他能够起来走了，并且主耶稣还赦免了他一切的罪，并且告诉他，他今天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并且劝他一件事情，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弟兄姊妹们，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我们一切不明白的事情神一目了然，并且我们人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今天无论 逃到哪里去，你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神一下子都认识你是谁。你如果今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可以很得安慰。我记得有一次我分享神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一个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那一天当我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坐在下面有一个姊妹在那里流眼泪。那个姊妹呢差不多70几岁，我稍微知道呢她经历了一些事情。那一天那句话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她好像受了很多的委屈，她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苦，她不想跟别人讲，但她实在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那一天神说如果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这位可能今天在你生活的里面，你做了对别人做了许多的好事，但是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一方面这一句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我们在他面前赤裸敞开。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过一个犯罪的生活，别人都不知道，但是谁知道？谁知道？神也知道。即使你心里面对谁过意不去，别人都不晓得，但是神晓得，神完全晓得。为什么？用什么？摸着你的心，摸你的心，摸一下。你跟你自己讲，心是最重要的。心是不是最重要？心是最重要。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今天神叫我们在地上过生活，要用心生活。我跟你自己讲，用心生活，用你的心生活。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也不太习惯用心生活了。今天我们很习惯用什么生活？用你的脑袋生活，用我们的理智去过生活。我们已经不太熟悉心跟心之间的来往，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心跟心之间的沟通，我们很习惯的是看别人的表现，外在的表现，而我们的心好像，我不晓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的功用好像已经失去了。但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心是最重要的。跟你旁边的人讲，心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想对于男女交往的时候，男朋友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要怎么样？要得到什么？你没讲啊。好，女的先不要讲，我今天叫男的讲。做丈夫的，你在追你的女朋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怎么都不讲呢？你看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用心过生活了啊！最重要就是要得你女朋友的心嘛，是不是啊？那么很多人说结婚之后做一个妻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想个胃。你看你们如果不讲的话，不晓得你们要怎么样过夫妻生活啊。结婚之后做妻子很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对嘛，你把你丈夫的肚子管好了，你就得了他的什么心嘛，是不是？所以怎么样说的时候，再摸一下，好吧，再摸一下，摸一下，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神要祝福我们，一定从内心祝福开始。阿们。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就造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你所有一切的难处，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是看你的内心，并且他要在你的内心里面做一个医治的工作，做一个更新的工作，祝福你的工作。不是说神不会照顾我们外面的生活，但是第一个，你外面的生活就算是过得再好了，你内心如果辛苦的时候，你这一个人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所以这就是那一个人过的光景，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么重要？因为今天耶稣来，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光景，所以今天神特别借着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一个医治的福音，医治的福音。弟兄们跟我读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遭罪的。主耶稣在说什么？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医生的，因为今天我们的生病，我们的病不一定是外面的疾病而已，我们最重要的病是我们离开了神。什么叫做罪？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离开了神就是罪。跟你旁边的人讲，离开了神就是罪。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你们都不回答，是不是？
是
是吗？我们一个做父母亲最大的满足是不是我们儿女能够常常生活在我们的身周？是是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儿女离开我们了，好，我的说的离开还不一定指身体的离开，心都离开了我们的时候，你说你会不会满足？你们也不回答，真是很奇怪。不会的，不会的。罪就是离开了神，罪就是不要了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神，我们都需要耶稣。阿们。跟你自己讲，我生命中需要耶稣。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不要怕耶稣。是耶稣看见我们内心所有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已经不晓得怎么样用心过生活，所以今天耶稣来告诉我们，他来就是要来医治我们的，他来就是要来招罪人的。但是耶稣的作为跟所有地上的人都不一样。你今天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开快车被罚了一张罚单，到法庭去的时候，请问你去法庭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是很高兴呢，还是你是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被罚嘛，对不对？你今天开快车，你拿了一个 ticket， 你就有一个后果。今天我们犯的罪是有一个后果，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很怕面对罪的后果，很怕，因为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面对罪的后果。但是耶稣基督来今天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是在罪的里面，我们远离了神已经太久了。远离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弟兄姊妹，你可以把这句话放在心中，远离神不要神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点，他不知道怎么样用心生活，他失去了那个功用，已经失去了功用。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来招罪人，招罪人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来是医治我们。所以说整个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背景，那一个人已经病了几年了？38年了，38年的时间，而且躺在那个地方，说真的，人经过他，看见他，看到最后都没感觉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感觉了。他的感觉呢，可能就是说我就是叫一辈子就什么过了，最后我的结局就是没有了，我的消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在乎，我只能这样子过生活了。所以当那一天主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问他一句话，他说你要痊愈吗？你知道吗？他好像听见了，又好像什么，又好像什么没听见一样。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得的绝症，不治之症，地上的医生如果碰到你的时候，会不会问你说你要痊愈吗？会不会？会不会？不会的。如果今天你真的是得了一个不治之症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你好好过余下的时间吧，是不是？大部分的医生都会这样讲。最好的医生呢，他会这样告诉你 I will try my best but， 他一定会告诉你 but， 我一定呢，我尽力，然后他下面告诉你说，但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医治你，他没有办法医治你。所以这个已经病了38年了，所以无论他的认识，他所听见的，他的领受，好像这一句话呢不在他生命的词典里面，就是有人跟他讲说你要痊愈吗？ 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于我们讲的话，神今天对于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都不是人生的字典里面有的，都不是在人的范围里面有的。如果今天你要在人的经验里面，你要在人的知识的里面，你要在人的哲学里面来寻找神，你永远寻找不到，也不在我们的智慧里面 vocabulary， 也不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好像我们完全不认识他。是的，如果今天你对于神有这样子的认识，感谢主，神要祝福你。神对于我们好像一个全新的一个经历，感谢主。今天无论你是刚刚得救的，得救一个月、一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如果今天你还有这样的认识，我要说感谢主、赞美主，因为神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全新的经历。阿们。跟你自己讲，神对于我是全新的经历。换句话说，今天如果神跟你讲话，我等一下要讲这个很重要。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话，你的回应是说，主，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感谢主，神要祝福你。你对神的认识不是因为你对他说的话你都明白，因为但是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虽然不明白，神还要祝福你；虽然不明白，你的生命里面还要遇见耶稣。那一个人就是从来不知道他会遇见耶稣的，是耶稣亲自来寻找他，跟他讲的第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好像打雷一样，从他的耳朵这边经过，从那边就出去了。是的，今天神给我们讲的话，的确是有那样的意量在。但是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回应。神今天每一个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等我们一个动作，就是在乎你愿不愿意。所以你有没有很奇妙的感觉，主耶稣那天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我能够医治你？你看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没有。主耶稣直接跟他讲说，你要痊愈吗？所以问题绝对不在乎神能不能。我们今天遇见这么多的挑战，在这么多的难处跟挑战的里面，可能第一个我们所想到的就是神能不能。而第二层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对于神来说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今天对于神来说只有我们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时候，神一定可以让你来经历他。你知道哈，那一天在毕士纳的池子旁边，是不是只有一个病人？是不是？你觉得有多少？数不清，对不对？你知道有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马弟兄，这个耶稣很偏心哎，他那一天就医治好一个。”他说：“神不是很爱我们吗？神不是很怜悯我们吗？为什么那一天只医治一个？难道他没有看见其他的病人吗？”我并没有很好的解释啊，我也不是要来解释。但弟兄姊妹们，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得医治的。啊，还有这种人吗？弟兄姊妹们，有的。这种情形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记得我刚来达拉斯的时候，这一年多里面，我已经忘记了多少次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最隐藏一个罪，最不愿意面对的罪，就是不饶恕人的罪。罪它有两个特性，大家可以记下来。第一个叫我们很受苦，第二个它一个特性就是圣经里面写的，叫做罪中之乐。罪还有一个感觉，让我们觉得什么还蛮什么，还蛮快乐的。好，所以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还觉得蛮高兴的，蛮快乐的。啊，哪一个人就是得罪了我，你看还有这一个东西存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这个东西存在我们里面。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病我们都愿意得医治的。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病都得医治的话，今天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这个情形。 所以那一天主耶稣就是问那一个人，因为耶稣知道他虽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一个人心里面他是愿意得医治的。你知道神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的身上。你如果不愿意，神绝对不会坐在你身上的。神知道这一个人真是愿意，所以问题说一切的解决都是在乎你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当人没有力的时候，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神亲自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那一天是主耶稣亲自走到那一个人面前。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啊，每一次一而再再而三都是这样发生的。为了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好，就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照片哈，3月31号，一次的三得五个弟兄姊妹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说真的，你今天回想起叫你说你怎么得救的，你还不是很清楚。要我们诉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可以讲一个得救的见证，但是真正有太多奥秘在里面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实在是神亲自走入了我们生命里面，并不是我们来寻找神。所以在路加福音有讲到耶稣基督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因为那个绝对不是从神来的。神要走进你的生命里面，并且要亲自跟你说话。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神向我们是说有恩典有盼望的话，对不对？38年了病了38年，如果今天碰到任何一个医生的时候，很难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讲恩典的话，很难的。就像我刚才讲，最好的医生就是什么？告诉你回家去休息的。好，所以我们所有的软弱哈，今天摆在人的面前，人是不可能用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不讲别的，我们讲夫妻之间的相处好了。好，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嘛。对，我还跟大家分享过，结婚以后没多久，连挤牙膏都会发生冲突的。有人是从尾巴挤的，有人是从头挤的。好，生命里面生活中这么多的不一样，两个人从这么不一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结合，好，生命里面成长的过程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经历过不同的人事物，两个人结合在一起过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能够彼此能够说恩典的话，除非你自己先经历神的恩典，跟你旁边的人讲我要对你说有恩典的话。是不是不太容易说出来吧？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跟你旁边的人讲，我要跟你说有恩典的话。是。今天唯有你熟悉，真的，今天唯有你先熟悉神怎么跟你说恩典的话，你才有可能跟别人说有恩典的话。这次我们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其实我们是很感谢神哈，因为他离开我们4年的时间，一年大概就见一次面吧，就是 Christmas 的时候，对，他就在加州这个地方。但是孩子经过4年之后，他不但提早半年大学毕业，而且他这一次去，我们才知道他是怎么样住他的 apartment。他说我那些室友都不做事的。都不清扫厕所的，厨房都不清理的，我像老妈子一样来过，我像老妈子一样来管理他们，叫他们做事，我才知道他是在外面怎么过生活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很安慰的，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该学习的地方，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他需要学习的地方的时候，我需要对他说有恩典的话，阿们。阿们。夫妻之间，如果你觉得很嫌对方的时候，请你先想想他的好处是什么。如果他没有的话，他一点都没有的话，你是不可能娶他，你是不可能嫁他的。跟你旁边人讲，我要跟你说有恩典的话。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神爱你。阿们。你跟你自己讲，神爱我。跟你旁边的人讲，神爱你。神用慈，神用怜悯跟恩典来对待我们，并且神今天真的，他要让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我们用心来过生活。你看看主耶稣怎么医治他。好，第一个，他让这一个人有盼望。阿们。别人从来不会跟他讲，你要得医治吗？你要得痊愈吗？耶稣马上告诉他，我能。他一定给我们盼望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是没有盼望的。阿们。因为神是叫我们有盼望的神。第二个，你就要看神怎么医治你。下面这一句话就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因为神同样的要用这个方式来医治你，医治我。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不得了，耶稣医治人的办法的方式跟世界上的医生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今天你有病的话，第一个一定让你去什么？去照什么？好，第一个是接 X 光。 X 光照不出来呢？
CT
对不对？这一定能让你身体检查，检查了对吗？就是现在做一套审检查，对不对？那今天主耶稣来，你看看他怎么医治我们的。这个医治就是你我今天最需要的一个医治。主耶稣就直接跟他讲，他说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一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的光景，无论你今天是得救多少年哈，我盼望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你今天的光景不是神要给你最好的光景。弟兄姊妹，有三种，有四种情形哈。第一种情形跟我讲一次哈， bad， 不好，对不对？第二种情形叫做 good， 第三种情形叫做 better， 第四种情形叫做什么？ best。 你要哪一个？ Are you sure？ 我想没有一个人要 bad， 是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要 good 跟 better， 但这个神给你的是 best。 你要吗？这就是他的方式。是的，你今天或许在某一些情形的时候，你可以尽力从 bad 到 good。 神今天也使用医生，我不叫你说不要看医生哈。你今天可以从一个情形叫 bad 到 good， 但今天耶稣告诉你，耶稣的方式就是从让你从 bad 一下跳到 the best。 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今天你的现状绝对不是神给你的最好。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是活在 good 跟 better 里面的时候，也感谢神。但今天神要带领你进入 the best。 只有一种情形神能够把 best 给你，就神直接跟你说话。阿们。神讲的一句话，只要一句话，可以让你一下子从 bad jump 到 the best。好，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啊！你一定要背起来，这句话背起来，对于你的生命是一个太大的祝福。我们读一下：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什么叫做死人？死就是讲了一种光景。死讲到一个光景，就是你跟神之间没有一个活泼的连结。对于我们今天神儿女来说的说，是有又好像那没有，好像神对我们好像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一样。我们都在那个 重担的里面，劳苦的里面，这个叫做死的光景。好，我们里面有疾病，好像得不到一个医治，你的灵好像一直受压，对不对？你一直很不高兴，很不愉快，说不出来，那你就是活得很不快活，而且你里面有一个最深的不满足，这就是讲到你活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面，你需要的是神跟你讲话。而且神跟你讲话的人，他说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怎么听见？你怎么听见神跟你说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哈、来模仿神怎么跟你说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学习。第一个，你最容易听见神说话，你就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因为很多人想要从神那边得祝福哈，但是呢，心思里面要，生活里面不要神。其实是你自己不愿意，你直接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直接听到神跟你说话的。第二个，神可以说你说话，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借着牧师，也不是说只有牧师可以，可能借着你在跟其他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神可以使用别人直接跟你说话。第三件事情，神可以借着你周遭的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直接跟你说话。只要你的心向着神，神永远有他的方式叫你听见他跟你说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需要听见神的声音啊！所以不要只要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来到神的面前，在你每一天的时候你就这样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愿意带领你进入让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的。弟兄姊妹，神一句话你知道哈，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知道神说的话哈，大有能力的。我得救的时候神跟我说话，我蒙召的时候，在博士后研究的时候神亲自跟我说话，我才开始寻求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这是大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很多小的事情里面，神一直愿意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过生活。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哈，当我们离开神之后，我们已经不晓得怎么样用我们的心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哈没有内容了 ，empty， 已经没有内涵了。为什么？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你就知道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损失有多大。你就知道我们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极其贫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读一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你知道吗？今天神要恢复我们的，神要医治我们的，神要我们得着的最好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已经失去太久了，我们生活，我们都是活在前半段的里面，就是我们生活，我们是靠着食物生活的。我们已经太久不知道怎么样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过我们的生活，因此神今天要恢复，要恢复在这关系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祝福。弟兄姊妹，稍微停一下哈，你要停下来。我请问你，我们是不是都有孩子？试着跟我回答对应一下哈，这样比较容易，好，你才不会睡着。我们是不是都有孩子？请问你会不会跟孩子讲话？
会。
有没有哪一个父母亲不跟孩子讲话的？举个手。
没有。
好，你为什么要跟你孩子讲话？试着回答，讲，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跟孩子讲话？对不对？你，对，你爱他，然后你要什么？教导他，对不对？你愿意他的生命是一个 the best。是不是？是不是？
是。
神作为我们的神，他要不要跟我们说话？
要。
你会不会觉得他就是闭口不讲话的神？
不会。
不会。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话？
爱。
爱我们，要把生命里面的 best 给我们。阿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失去了太久了，就好像你的儿女离开你，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不跟你来往，不听你讲话，清楚没有？ 他们已经不晓得怎么样过一个的 best 的生活了，太久了。还是四种情形，你到底要哪一个 best？ 真的 best。 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那一天拣选这个方式来医治他。神医治的方式都有很多方式，但今天你所看到的，你所认识的，是最好的方式。阿们。因为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都有这样渴慕。以前无论你是怎么样过你的生活，那一个不是 the best。跟你旁边人讲，以前不是 the best， 现在神要给你 best。 神要直接跟你说话，你也一定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阿们。好，你跟你旁边人讲，神要跟你说话。弟兄姊妹，我在说，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这是神在生命里面已经赐给你的。阿们。你必须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自己要愿意。我的意思是说，今天神已经站在你的面前，神已经在你的心门，神已经在你的心的里面。他今天不必走过来，他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是你愿不愿意要听他说话，你愿意，他一定跟你说话。主耶稣马上就医治了他，他马上得到医治，而且把他以前他生活的凭据，你知道他38年他的凭据是什么？他就是躺着，躺在他的褥子上面了，他不能没有褥子。他马上好之后，马上把他的褥子就拿走了。但是神跟他讲一句话，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知道吗？神的医治哈是完全的医治，所以医治是完全的医治。他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病的根源是什么。啊，你知道一个最好的医生，他不是只治标的。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怎么治？本跟标一起治的。他知道你的本在哪里，他知道你的标是什么样的表现。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医治是一个全然的医治，三方面哈，照着我们这个人的构造，我们有灵魂体的构造。当神今天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绝对在你的灵魂体一定有变化。你注意一下，第一个。神绝对医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来第一个要医治你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让我们过一个 the best 最好的生活。第一个，与神和好；第二个，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肉身里面的生活，绝对不是单独一个人生活，我们绝对是活在一个群体关系的里面。今天无论你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无论你在亲子关系里面，你在跟你的同事、邻居、朋友各样的关系的里面，你与人之间的一个和谐是神要医治你的，神要医治你。但是这个和谐唯有你跟神之间先取得一个和谐。那我父亲今年87岁，下一个主日晚上我要回台湾去啊，我要回台湾去12天的时间啊，因为我父亲得了老人失智症。他有很严重的老人失智症，所以我必须要回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儿子的，我必须自己来服侍我的父亲啊，别人不能服侍我的父亲，我自己要回去服侍我的父亲。而且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啊，我也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就着肉身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但是弟兄姊妹们，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完全的。啊，今天他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他在一个失智的里面，很多 过去生活里面没有被医治的情形都隐藏在他的下意识潜意识里面，所以他现在的情形呢，他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他会从潜意识里面呢发出来 burst out， 他会爆发出来，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以前他跟我母亲之间他有一些的过节，以前的年日里面没有得医治，这个时候他就爆出来了。他对我姐姐有一些的不满，在这个时候他也爆出来了。我相信他也对我有一些的不满，我回去的时候他也会对我爆出来。今天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我不是说单单是指我父亲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趁着可以得医治的时候赶快得医治，阿们。不然到了老年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意志已经用不上力量了，从你潜意识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如果在你这么多人生的岁月里面，你累积这么多的苦毒不能饶恕，这么多的不满足，你知道吗，其实最辛苦的是你周遭的人啊。我心里面一方面为我的父亲忧愁，其实我里面非常担心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成为在她那个时候爆发出来的一个受气筒，我姐姐必须要站在她旁边一直让她这样骂下去。但是我知道我的母亲爱我的父亲，我知道我的姐姐爱她的父亲。弟兄姊妹们，要趁着现在耶稣愿意来医治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他面前得医治，阿们。因为你得医治不仅是你蒙福，绝对是你周遭人的祝福，阿们。神要借着你来祝福你周遭所有的人，你与人之间的和好绝对是你先经历耶稣基督的医治。我们已经空巢好几年了，我跟姐妹，我们真的，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在一起生活，而且我们很 enjoy， 我们还没老到一个情形叫老来伴，好 not yet， 我们还没那么老，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就很 enjoy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次虽然要回去十二天，他已经跟我讲，我还是舍不得你走。那我也舍不得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医治，阿们。这个医治也带给我跟我两个儿子之间的一个祝福，阿们。你知道吗？今天我儿子的祝福也成为他周遭朋友的祝福，阿们。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 the best， 跟你旁边讲 the best。让神用他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医治。如果神今天这样跟你说话，放下你的坚持，我已经爱你，我已经把饶恕得罪你人的能力爱已经放在你里面，让耶稣来医治你，让耶稣来医治你，他也是你身体健康的医治。但是你知道吗，耶稣那天跟他讲这句话，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他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的，他说什么，不要再犯罪，因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换句话说，今天人有一个责任，人有一个责任，没有问，是的，第一个，你的病是没有人能够医治你的，只有神，就耶稣能够医治你。但当耶稣医治你的时候，你是有责任的，你必须要自己要保守自己在神医治的里面。好，我想最好的一段的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我愿意今天用这一段圣经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包括许许多多我生命周遭所有的人。因为神把一个长久的医治制作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因为弟兄姊妹，你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神的医治，而今天神要给我们一个长久的医治。我们一起来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为什么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用心生活，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 the best life， 所以他不是没有轭，他不是没有担子，但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怎么样保守你自己在神医治当中，弟兄姊妹，就是用红字里面写出来的。我们再读一次，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在他神的面前，你让好神看我们的内心，你心里面真是要他，你心里面真是愿意得到他的最好，神一定给你的。今天哪一个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我要得你的最好，我们会跟孩子讲说，去去去去去去去，没有一个父母亲会这样子的。当你听见的时候，你岂不是更加欢喜把他抱在怀里面吗？你岂不是更不迫不及待的想把你的最好给他吗？这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阿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今天已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只要你愿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耶稣会一直让他完全的医治满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跟你自己讲，我生命中需要有耶稣。跟你旁边人讲，你生命中需要有耶稣。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耶稣。五月份我们备唱诗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我会在礼拜二教会的 email 里面再送给大家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首诗歌备唱起来，好不好？愿意神借着这首诗歌来祝福你，来祝福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